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从球说起，我是鼻子，
我是古东。
这一期的节目就由我和股东为大家主持，因为来总业务繁忙，所以缺席了这一次录制，但是给我们这一期节目提供了一些来总寄语，我们待会儿会听到。这一期的嘉宾呢，就是现实返场的著名国际米兰球迷列缺。
Hello， 大家好，也没有著名，只是没有。
欢迎列缺。
欢迎列缺。所以我们做这一期节目的初衷呢，是因为老塔罗在所有的同人女性上都开了一枪。
对，老塔罗最近做了什么事儿？先 brief 一下吧。
就是在上周的联赛中，图拉姆想和老塔罗复制一下老塔罗和卢卡库的庆祝动作，就是互相开枪这个动作，但是老塔罗拒绝了，并且在赛后的采访中表示我再也不会这么庆祝了，而且明确的说出了我是否在回避关于卢卡库的问题。是的啊，这样一连串的举动就是让天下所有的同人女心碎，搞同人将近20年的同人女突然开始醒悟。就是我们想分析一下，首先是为什么这一对快乐 CP 的分手会让我们如此心碎，以及我们在迷恋 B1 的时候到底是什么会让我们感觉到很爽。但是我们需要先提醒大家的是， CP 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圈地自萌的垂直领域的更小众的文化，所以如果大家为此感到不适，我们欢迎大家从这里可以关掉音频，下周再回来收听我们新一期的节目。然后我们的这个研报里面出现的所有人的名字，它只是一个角色姓名，我们所分析出来的种种不代表任何人，代表不了卢卡库、老塔罗或者任何一个人，只代表我们的胡咧咧。
对于我们自己的主观臆断嘛。
对，
同人这个东西它之所以叫同人，它就是跟那个现实是不是特别的关联的。免责声明，还有那个关于来总的 statement。
来总说，我才不管你们讨论什么 BECP， 来总的唯一 CP 玫瑰永远顶天立地。
是的，以下就是进入那个同人阶段了。本节目由切尔西足球俱乐部亲情赞助，比汉蒙与国际米兰联合出品，足坛最新的 B1 大作，那个请大家欣赏。
最新 B1 大作就是我在逃避这个问题。
本期的标题应该就是这样。
对，然后现在想问一下列缺，作为那个国际米兰球迷，应该算是离当事人最近的这个受害者了。我想问一下列缺现在有什么想说的？
这个 CP 一方面是，就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国米最后火的竟然是这一对 CP， 我们国米有很多很甜的 CP 的，这对 CP 要火离不开大年小王。感谢大连小王对本节目的热烈支持。
哎，其实本节目也有大连小王，那我们请大连小王给大家重演一段。
这他的话我确实是可以复制了，就是那个对吧，我拉边暴扣什么的，然后被打小罗马，然后爆躺。但是这次没有爆躺，被打暴扣。让我们换个方式去拷打卢卡库吧，对吧？
对，我觉得这一次主要让大家特别上头的原因是，卢卡库和老塔罗在之前，就在本周之前，他们出现在足球段子里，完全是因为是喜剧的角色，然后让大家都觉得啊，没有头脑，快快乐乐。可是突然老塔罗会出现了如此文艺的一段，就是我都说，就这种你的 CP 转会之后，然后你在镜头里面直面的说我很伤心，我很难过，我很想他，就这种画面，同人 写手都不敢写，写了之后会被骂，就想说啊，谁哪个正常人会这样来做反应？但结果，哎，我这里不得不再 Q 一下阿根廷，就是阿根廷真的人均文豪吗？为什么连老塔罗都会啊？就是我真的，我这一周之后我才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就是阿根廷人你们怎么回事啊？
失恋可以让一个人文艺。
你们觉得老塔罗这样是疯吗？
说到这儿我一定要提一个，就是塔罗是一个从小就是甚至会被小时候就被队里面人说精神很稳定的人，就是之前还在阿根廷竞技队的时候心理测试得最高分的那种，精神非常之稳定。卡库这个就是，就我们都以为他也只是被卡库伤到了一下，就可能是很生气那种，然后就移除了关注，他作为队长也需要表证，然后没有想到伤得这么深。因为之前也有就是背叛的球员什么的，他第一次就是这么坦诚的会去表达自己的难受跟讨厌。
哦，这个是真的。我们梳理了一下我们磕过的所有的 BECP， 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可以如此坦诚的面对说出我很伤心这句话，就实在让我太破防了，真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老塔罗的精神确实是比较健康的，因为正常来说，如果你受伤了之后，你首先那个进入的应该是否认阶段嘛，
嗯，
就相当于你没有办法面对它的发生，然后呢，你就会说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发生的，对吧？你肯定先不能承认它的存在，然后进入那个愤怒嘛，对吧？愤怒那个阶段，然后进入愤怒的阶段，然后再去进入一个下一个阶段，其实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感觉老塔罗是非常的健康的一个人，他直接就坦诚的就跟人家就说了，说这件事情我就是受伤了呀。就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塔罗他这种就是直接的表达真的是让人觉得被感动了，你知道吗？就是
所以这是一种很健康的治愈失恋的方式，是吗？嗯，果然是大女主，果然是大女主。
是的，
希望大家就是从塔罗身上学习一下这种更健康的失恋方式。
他直接面对这个事实嘛，就是相当于我们所说的那个活在当下嘛，对吧？当下我就是受伤的，然后他也不会因为受伤而对于受伤有一个评判，就是我受伤了，所以我在这个感情里拔不出来，我就是一个恋爱脑，或者是我很弱，然后或者是我怎么怎么样，我就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他其实没有，他就是会直接他跟自己这个感情相当于连接在一起。
就是虽然你现在伤害了我，
就是，
但是我们过去曾经美好过，我也不会逃避这一点。
嗯，是的是的。我自己感觉确实是，你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老塔罗确实是一个非常心态上非常健康的一个人。我其实这个时候我就想对，我就有点想为老塔罗有点鸣不平，就想着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就遇上了这样一个比利时黑胖子。
努卡库的心理就是，要是要有他这么健康，就遇到事情第一件不是回避，他们也不会走成这样。他把那个电话接了，他哪怕现在转会罗马或者甚至去的是尤文，都不会闹得这么僵。
是的，那我们先从我们表扬完肯认可过塔罗之后，我们要再来分析一下卡库的破碎内心世界吗？
昨天我跟那个搞比利时的同担讲，我说他们比利时怎么回事，对吧？那个你看卢卡库怎么会是这样，因为之前大家其实都没有料到卢卡库会做出这种事情嘛，就觉得他稍微有点作，他在切尔西的作反正是有目共睹，感觉可能就是因为在切尔西水土不服，踢得不开心。因为那个卢卡库在切尔西他会跟记者抱怨说那个没有人给我传球啊什么的，然后让他在禁区里面那个站桩啊，然后就想的是卢卡库，因为他本来他这个怎么说，他这个踢法确实不是
很传统的，
就是纯在禁区里站桩的踢法嘛，然后他确实是需要脚下技术，然后需要那个带球的空间的。然后你想他拷打切尔西的那个切尔西的战术安排吧，你能理解吧，就情有可原。然后他没有人给他传球，那是个前锋都想走，对吧？去国际米兰我们都能理解，就是你想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嘛。但是大家没有想到就是卢卡库可以作成这样嘛， 干出这种事儿。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没有预料到，就是法库在比利时的形象不是一直还蛮好的。世界杯的时候大家有很多假新闻，就是说那个比利时内讧，是主要了解那个弗莱芒那边的文化的人都知道，就是他们那么讲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从我们这个角度看呢，就是有点像队里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就是内讧嘛。然后还说那个卢卡库会作为更衣室里的大哥去维护这些关系，对吧？就是类似于一手一个，然后说啊，你们别吵了，你们的意思我们都懂，然后大家都还是为了比利时好，我们一起前进。其实在媒体当中感觉卢卡库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说我们都没有预料到卢卡库他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我们是不是先要 brief 一下卢卡库做了啥？就是因为我刚刚说了塔罗是表现自己心碎，然后卡库这边其实是转会之后，他突然转会罗马之后没有接任何一个国际米兰队友的电话，包括老塔罗。
不是，就是这方面好到我输出
来。
就是他整个时间线是因为欧冠之后，就是他包括还发文鼓励大家，之后也有就是反正就是各种跟国米表白，什么拒绝去沙特只想留在欧洲，就也相当于一部分道德绑架吧。就那个时候我甚至还跟着骂高层，我说高层你不能这样辜负卢卡库，国米你要是辜负卢卡库就看不起你。结果就开始就好不容易砸锅卖铁，奥拉拉终于卖给曼联了。你想卖奥拉拉买卢卡库，谁会干这种缺的东西？然后好不容易钱凑齐了之后，然后问切尔西报价，这个时候前面就是尤文这个时候插了一脚，就大家还觉得可能就是被切尔西拉过来抬价的，结果突然话锋一转，就是卢卡库就联系不上了，甚至还是他的经纪公司偷偷给国米说了，说卢卡库早就跟尤文已经私下沟通好了。哇，然后高层就彻底生气了，然后决定就给他一天的时间，一天内不回复的话，那么这笔交易就此作废。因为反正花这么大的钱砸锅卖铁去买他也没有什么价值，我们甚至之后又买他的4000万买了一个前锋和一个后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那一天里面，就是给他最后限制的一天里面，队友给他打所有电话他都不接，但是他在 IG 上就是疯狂的发自己幸福家庭的照片，就能够上网，但是不接队友的任何一个电话，也不接管理层的电话。后面好像想通了，就终于打了个电话回去给高层，但是开口就是也不好好说话，持续了一分钟不到就直接挂了，国米立马退出交易，然后他就开始跟尤文藕断丝连。因为当时说的是尤文那边会给他涨工资涨300多万，结果到最后就是尤文那边也被割了，反正尤文球迷也各种反对，尤文也是凑不出钱的可怜玩意儿，所以他最后就只能无辜，反正也被迫大幅度降薪去罗马，然后就造成了现在的事情。就中途还有，因为到最后切尔西实在卖不出去的时候，有说过就接受租借，管理层这边国米试图想说还是把他租回来，但是更衣室一致反对他再回到国米，就是一个大概的时间线。在欧冠之前跟所有人都说爱国米，包括欧冠之后跟所有人都说爱国米，然后跟队友这些相处也很好，结果被扒出来就是欧冠之前就已经开始偷偷联系尤文了，因为他对小因扎吉把他放在替补这件事情非常的不爽，然后没有沟通也没有什么，就直接背刺，直接联系尤文。他哪怕联系其他球队都好，偏偏联系的是尤文。
比利时人是知道如何恶心队友的。
比汉蒙火热纳新最近重磅引入国米队长。之前我的同代说那个我卢卡库为什么这么疯，然后他就说有可能是因为国家队不可能到处换吧。
确实国家队只能捏鼻子继续待了。之前可是以为他是那个唯一正常的比利时人，
结果只是因为他护照没有办法总换。
对，
他要是能够各种换护照，估计他也变成这样。我才不管你更衣室里面说什么，
他现在能拿护照打牌，
在这个地方发一切疯都是合适的。
讲道理，能让他发疯的国家队也只有比利时了，好吧？列缺对于塔库还有啥要输出的吗？
没有什么输出的，就是觉得他自己跳火坑，非常不理解。就哪怕因为最后也给了一天的回复时间了，就因为选择尤文就为了300万的 那个加的年薪，然后放弃踢欧战的机会，就非要去尤文那种上个赛季还种族歧视他，然后所有人声援他，所有人帮他说话的球队，他怎么就不去尤文呢？他去尤文甚至还能够把尤文给拖垮了，我不信他在尤文能好好踢球。他去罗马就要不是看在穆里尼奥的面子上，就所有球迷都是骂一嘴他，但是一想他现在教练是穆里尼奥，算了，还是好好踢球吧。
哇、哦，原来小纯球迷这么善良吗？
小纯球迷只是有点太爱穆里尼奥了。
之前其实也分析过，就是卢卡库这一路的这种应激反应到底是为啥？因为我们说他不接所有队友电话的同时，还在Instagram 上在发自己的幸福家庭照片。我们就说这个人，他其实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知道自己对不起国民，对不起自己的队友们，但是他又无法控制住自己想要那300万的心，所以就只能发自己的幸福家庭来表示啊，我过得很幸福，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所以我不需要这些队友再给我一些什么 support， 我只要有我的家庭就好。就是越没有什么越要炫耀啊，我那很幸福，
就嘴最硬。
亲密关系里边不是有那个就是叫回避型人格，其实我还总结了一段，就是这种人他就是类似于他就是一个矛盾体嘛，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他拥有的爱，因为他觉得他不配，所以说他向外表现出来的就非常矛盾。
我是这么总结的，
就爱所有人却不爱任何一个人，到处寻找爱又到处丢弃爱，总是需要爱又时刻怀疑爱的这样的一个矛盾体的状态。
哇，感觉好贴切呀。
对，我觉得卢卡库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他就是就有点像狡兔三窟那种感觉，就是到处逃到处逃。他其实逃呢也是因为他的内心是缺爱的，他要去下一个地方寻找爱，但是问题在于他没有办法承认他现在拥有的东西。反正这种人格他形成肯定是因为有他一定的原因，就是网上有很多关于这种人格的分析，大家其实也是可以去网上看一下。其实我对他来说比较痛心的是，这个东西真的会影响他的竞技表现呀。明明是可以得到一些更好的竞技体验的，但是问题是现在你走到这一步了，真的是胡搞瞎搞嘛。卢卡库我觉得好像是92年的吧，其实职业生涯还没有完全结束啊。那现在这么搞下去的话，基本上可能跟很多荣誉都没有什么关系了。你欧冠你能再来一次吗？你也不能，就感觉有点扯了。
怎么之前跟老塔罗还是邻居，然后玩的要多好有多好，有专属的庆祝动作，然后疯狂的 Q 他，我宁愿为你战死。哇，有一说一，卢卡库他说话确实好听。
嗯，是，恋爱是跟阿扎尔学的，对吧？分手跟库尔图瓦学的。知识都学杂了，就是坏就坏在他这个，对吧？
学什么不好？
对，
很难不受他们的影响，对不对？
有些东西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错付了。
对，希望以后大家，特别是阿根廷人谈恋爱之前，先看看对方国籍，好吧？如果是拿着比利时护照，我们先想一想，好吧？先给老塔罗打个电话，好吧？我觉得我们刚才分析了这么多，其实也是很能说明为什么我们这么上头这一对 CP 的 B1， 就卡库他有多回避，卡罗有多坦诚，同人女就有多心碎。
他就是没有办法面对，实际上就是没有办法面对有人对他掏出了真心。因为你分析一下卢卡库他整个那个
太好磕了。
卢卡库他整个这个俱乐部的转会历程他是比较颠沛流离的嘛，相当于。而且不想把卢卡库整个的成长经历都拉过来嘛。那个可能他曾经遭受过更多的那个种族歧视啊，然后那个人身攻击之类的事情。但是就看他俱乐部的职业生涯，他也是这边踢两年那边踢两年，其实之前也在国米之前，我感觉他也就在埃弗顿踢的还蛮不错的。然后切尔西买他是因为像说是德罗巴接班人嘛，对吧？想把他培养成德罗巴那样的，但是其实也没有嘛。然后在曼联 那就是感觉不知道在踢些啥，感觉曼联球迷都想忘了这场噩梦。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会把他当曼联球员了，感觉。
而且在那个切尔西的话，他也是一神一场毁一场，然后要强烈要求租借到国米嘛，对吗？然后回到切尔西又踢了一个赛季，又是那种不知道在干嘛的赛季，就是很颠沛流离的这样的职业生涯嘛。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没有办法面对现在可能是砸锅卖铁真要买他。当然这是我的猜测了，觉得他就是内心里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如此重要。当一个人真的这么重视他的时候，因为这样的九号的话都是围绕着这个前锋去建队的嘛，或者说国际米兰可能现在没有办法围绕着他这样的人去建队，但是至少给他付出了大概几千万到一个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他接不住这样的一种重视。从心理比较健康的人来讲的话，他是直面当下的，他接不住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说自己没有办法接得住的，说可以跟国际米兰高层说，我觉得我不值这么多钱，你们可以不买我。然后呢，说如果你们实在是财政太困难了，我也可以选择不回国际米兰，然后我可以去别的地方。但是对于卢卡库来说，他是表达不出来的，那么他选择的就是我不说，我逃避。逃避的呢，他可能内心里面就想是，如果我不接电话的话，你们大概就会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他而且他是一个不拒绝别人的，就是没有办法拒绝别人的人，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就会不会有这样的时刻哈，比如说你说不出来 no， 然后呢你就用这种逃避的方式去希望对方知道我不回你其实就是说的是 no。 比如说谁邀请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然后邀请你一块去一个什么地方，你就不想拒绝他，你就不回他，已读不回，对吧？已读不回肯定是因为你要求自己不要拒绝别人，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卢卡库的他那个自尊水平其实是比较低的，他没有办法拒绝别人，他也接受不了别人的爱。
就是我觉得他下窗之所以找尤文，就是他其实是不相信国米会真的砸锅卖铁买他，
是，
然后没有想到国米真的信了，砸锅卖铁买他，他就突然玩脱了。就是包括给他的那一天时间，他也很难逼自己去面对这件事情，去坦诚承认说啊，我做错了，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想说的就是这种回避型人格吧，从在卢卡库身上大家多少都可以看出来有多有毒，这个东西很影响人际关系。
引以为戒，
主要是想让大家引以为戒，就是如果大家还在恋爱关系或者任何一段关系里面，多学学塔罗，有啥说啥，勇敢表达自己，你至少会获得同人女的怜爱，对吧？
可以获得很多人的理解。你现在你走到任何一个，
是的，
包括懂球帝啊、虎扑啊论坛上，哇，有多少直男跟塔罗共情？
塔罗的坦诚就是不只能够给他带来同情，塔罗的坦诚甚至能给他带来事业，劝大家升官发财死老公。
对，我们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梳理一下塔罗大女主的成长史。
塔罗的第一任老公伊卡尔迪，就是可以说吗？反正我先磕
磕
就那个国米之前的前锋伊卡尔迪，也是在当时伊卡尔迪在国米罢训要求涨工资，他才就是获得机会，然后开始站稳自己的首发位置。就那个时候，哪怕伊卡尔迪跟高层已经闹翻了，然后问他怎么想关于这件事情，他还是觉说就是觉得伊卡尔迪，希望伊卡尔迪回来，伊卡尔迪很好的。就虽然伊卡尔迪回来之后，他的首发可能就又要没有了，不过最后反正伊卡尔迪也去大巴黎了，然后他就开始站稳首发位置，开始掌球。掌球之后，就像这次这场比赛，就你们只看到塔罗受伤，但其实塔罗受伤之后，塔罗还又进了一颗球，完成了梅开二度，然后一跃成为意甲射手榜第一，并且带领国际米兰4-0佛罗伦萨。你们怎么知道国际米兰是现在五大联赛唯一零封球队？是的，
小纯实在是太强了，我
太强了，小纯
太强，小纯会唤起我不太好的回忆的，对不起。然后接着呢，塔罗他是有两任老公是吗？就是伊卡尔迪是第一任，
他跟伊卡尔迪有跟卢卡库这么曾经的甜蜜吗？
他跟伊卡尔迪像那种，就是因为伊卡尔迪是他阿根廷队的前辈嘛，然后所以被带了国米之后也一直挺照顾他的、就是那种跟在伊卡尔迪旁边长大的那种感觉。然后伊卡尔迪现在不是已经死了吗？就当他死了。塔罗现在对吧，你看虽然死了两任老公，但是目前射手榜第一，然后国米队长，国米核心，哇，就差冠军了。
赶紧，你们赶紧给塔罗找个老公，然后再把他献祭了。
塔罗队里面的另外一个老公华金克雷亚，这个赛季就是刚租出去，临时换了一个前锋桑切斯回来，希望能够对吧，能够让他再进一步，这个赛季拿个冠军。只要老公死的够多，我们冠军就拿的够多。
你们国米是有点东西的。
小陈怎么还是这种画风？现在反我们基本上能够梳理出来，就是为什么这对 CP 是发展成这样，为什么上头，及塔罗成长史。下面就是直接问大家这个问题，
对，
就是重生之我是老塔罗啊。重生之我是老塔罗呢，这部分就是提供几个角度去解读这顿 CP 嘛。其实之前我们已经提供了很多个角度解读了一下为什么这个事情会是这样。然后呢，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是不是不配让别人对他好？
是呀，比利时人有哪一个配呀？
不是所有比利时人都不配，你倒不能这么说。
哦，对，哎呀，咩咩这种是百分之一的比利时人。
不是，你不能开 AOE 嘛？因为其实大家就是变成这样的人，一定是因为有什么有理由的嘛。从理论上来说，就是所有人都值得被爱，对不对？
对，你让我现在变成观音菩萨，当然是每一个人我都想普渡。但是你当让我变成一个凡人，就是有些人就是实在是爱不动了。
我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甚至就还犹豫了一下，然后我回想了一下，如果就也不是重生老塔罗吧，就是我要是回到之前，就我可能还是会忍不住就是相信卢卡库那些话。虽然说有些人确实就是不配，但是在对他好的时候，就是哇，就是他说着国米是家，然后愿意回到国米，说国米有多好，想在国米获得未来，国米一定能够进欧冠决赛。就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真的很难不相信。就在对他好的时候，真的就谁能知道未来他是这个样子呢？就反正足球就是活在当下的，反正之后的事之后再说，当下喜欢就当下喜欢。卢卡库什么时候赔我精神损失费？
我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人是不是不配让别人对他好，是来自于我的主观体验的。因为有些时候上头了的时候，就是我知道他不配对他好，但是我就是停不下来。
唉，就是那个段子说，塔罗其实打电话给卡库只是想告诉他我支持你。
更好磕了怎么办？
当时哪怕接一个电话，说不定结果现在都会不一样。
他想证明的就是，无论我做什么，你都会爱我。
这么做吗？天哪，已经到这一层了吗，陶总？这种心态也还是蛮 typical 的，就在亲密关系里，就其实你做了一个，其实是可以被原谅的，犯了一个可以被原谅的错误，但是就会自己先审判自己，然后就开始惊恐惊慌，然后就干脆算了，下一位嘉宾，对，就干脆和他一样，就把这段亲密关系给砸了。好像这种事情比较常见。嗯，其实还是恐惧吧，就是他不知道对方会给他什么回应，所以就先自己安排了800个惨死的结局，然后说啊，那这800个惨死结局我哪个都不要，所以我要离开他，就合理化了自己的之后的所有的行为。他是说我要离开你的原因是我不想被这800种结局给弄死，但其实现实可能这800个哪一个都不会发生，而且你们可以很好。
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这种作的不行的人，他就是不相信嘛，他是在一种怀疑的状态，就是怀疑你是否爱我，你到底爱我吗？我不相信啊，我就要测试一下你到底爱不爱我。 那我测试的方式就有很多种了，对吧？然后我一开始来一些小的，最后再来一些大的，其实这个东西是没有答案的。卢卡库他没有意识到的就是这一点，这个测试是没有尽头的，选择相不相信的选择权永远在于你自己。
哎，有没有可能是他觉得我要证明的是，即使这样了，塔罗还是爱我？
你看是不是吧？证明了是不是真的爱他？
就我很好奇，他看到塔罗这个新闻，他是什么想法？就确实他也验证了，然后现在全天下都知道塔罗曾经那么的爱他，但是他再也不会拥有这样的爱了。塔罗已经有图拉姆了，没关系，我们有更多的黑胖子。
我在想，因为他确实证明了，说明他这一套还是行之有效的，不然话他就是。我在想，就是不是我圣母，但是从理解一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也不是为卢卡库洗地，因为卢卡库这种行为，其实我在现实当中是，我用自己的行为已经证明了我是非常难以接受。但是他的模式就是在于说，他其实还是行之有效，因为总会有人跟他表达这个，而且他就是证明他曾经存在的那个爱也是爱过，而且说实话，就是你很难，如果你真的爱过他这个人的话，你很难一下子就放下嘛。对于老塔罗来说也是放不下的，他就会证明你看我说对了吧，这个人他就是爱我，国际米兰他就是忘不掉我，他就反而其实内心还会得到一丝非常变态的补偿，可以这么说。
这真的也太变态了吧，就是搞了半天，这个星期是卢卡库跟我们一起在磕他和塔罗的 BE， 这也太变态了吧。
受害者嘛，其实他的那个心理他就是这样的，他在于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有一个认定，就是认为我这一段感情一定是不能善终的，他就把自己的剧本往那个方向去导演，就这一切其实都是他自己找的嘛。
是，就没伤害到你，然后剩下所有的人都被你伤害了。
这当然这是来自于我自己的主观分析。
没事，我们这一期就纯主观，一点客观都不要，
纯主观。
反正我那位跟卢卡库已经觉得差不多了，他可能觉得
你都已经沉浸式体验比海蒙这么多年了，你咋还找一个卢卡库呢？
你没有看出来啊，就一开始他说的那个饼你就给吃了呀，你还觉得特好呢，还在欧冠决赛呢，你还幻想那个杯呢。事实证明就是 BECP 它就是在里面其中有很多有毒有害的模式，这个时候我是觉得如果身处在那个关系当中，很难意识到你正在做这件事，这就是亲密关系的特殊之处吧，就是叫关心则乱嘛，就是因为我很关注，我很认为这个人很重要，所以才会做出这么多有毒有害的事情。
的确是的吧。
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畅想一下，重生一下，如果你是老塔罗，今天是卢卡库到达国际米兰的第一天，你会做何选择？
我觉得你下面写的那个就已经挺好了。
那列车写的我看都笑稀了。
一定要搞事业好不啦，就先哄他，对吧，大家一起拿到二年意甲冠军，然后小组赛还旷工，就他不上场就不会有楚庄王名场面，我们欧冠小组出现好，然后对吧，夏窗结束之后金靴一亿卖给切尔西，然后并且今年夏窗就是打死也不把他接回来，我们去年夏窗我们一定要把迪巴拉给接回来，然后今年欧冠每每拿下冠军。
所以塔罗是被卡库耽误了、
虽然说就是这样选择的话，塔罗和卡库少了一年，但是塔罗可以回家抱着欧冠奖杯哭呀。
我觉得卢卡库真的有可能就是和我们自己在和我们所有同人女一起在磕 BECP， 因为他就是这种人，就是内心非常不安，他当他拥有一份真挚美好的爱情的时候，他很难说服自己说这个东西他会长久，他就是美好的，所以他必须要亲手把这一份爱情终止打碎，所以他之前拥有的那些糖他才可以确认，就是说 OK 他们都是甜美的，而且我亲手把这个了结了，以后他不会用他自己不能控制的方式让他曾经的这些糖变成玻璃渣。
就是相信爱恨比爱长久，只要你
不需要恨他，根本不 care 你恨不恨他，他只是想获得的是之前的那些确定的糖，他就要用这种方式把那些糖封存。
这么看感觉卢卡库是队里面磕库瓦丁磕的最深
的、对，有可能。 他在比利时学了什么？学会了磕 BECP。
在比利时，莫卡库都磕死了，怎么可能？比利时确实像精神病院。
因为我们都声称自己都很喜欢 BECP， 所以我们在磕这些 CP 的 BECP 的时候，到底是什么这么爽，让我们一直磕，欲罢不能？
就是我的话，我会觉得，因为就是戏剧性。BECP 那种故事性是整个一个很完善的，而且就是在喜欢一件东西上，就当你用喜欢的东西开心时候还好，然后当你因为这件事情就是而难受的时候，你就注定逃不开了。就像一高一快，其实我觉得大家能这次磕这么上头，也是因为没有想过他会毕业，然后就是大家也亲自看到了上赛季他们有多好，然后有多么的和谐，然后再到这赛季一下子就破碎了，就这种亲身经历的美好的破碎会让人印象更深。
对，因为这个是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结尾形式，如果他不是 B 结尾，那就是童话结局，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哄小孩子的，这是不可能的。
对，就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 HE， 有 HE 就一定会有 B。
就是 BECP 也得分，就是磕上之后再 BE 的，或者说 BE 之后再磕上的，我觉得这两种会是两种不同的形态。
嗯，也是，它有微妙的不同。嗯，是的。
嗯
嗯，那我们大家就分享一下那个我们都还磕什么 BECP 吧。
因为我之前想了一下，我说到那种特别伤感特别 BE 的 CP， 我脑中想到的第一个就是东姑雷东多和古蒂，就是这个属于，对，你看这又沾上阿根廷了，但是是另外一款阿根廷，但是这一款呢你在现实中又很难，就真的是要显微镜级去考古才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就其实我都不知道这个 CP 为什么当初会存在，反正我磕了，磕的还很开心。
那你磕的点
在于永远得不到啊。
嗯，烦。
这个不爽吗？这个不爽吗，朋友们？
烦。
对，这就是一个原单，换个名字也能看的那种。对，这就是这对 CP， 感觉只是需要邀请他们两个人的脸友情出镜一下。
就什么时候拍电影需要他们俩来演一下就行了，剧情与本人毫无关系。
嗯，所以这对我们没有办法给他归到任何类，对吧？
其他更现实一点的，
就是喉软背下背那种，我觉得我比较磕这种，就很现实的，就大家曾经很好过，然后有过那么多美好的未来，然后慢慢的长大了，就像就是高中很好的同学，然后到了大学工作了，就慢慢走散了，就你也不能否认曾经是假的，但是现在确实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有一段时间就是我磕了很多青年队，就其实青年队的每一个都是这样，就是每一个，就青年队这个实在太普遍了，无论是国家队的还是那种俱乐部的，只要磕过 U19 U21 的，真的没有一个是血本无归的，所有的投资全部没有了。就比如说就曾经在热那亚青年队的那一个艾沙勒维跟佩林，就朋友们，你们去看看他小时候，然后再看看现在，而且主要你就是青年队还附送的不仅仅是你的 CP 没了，就是他们事业也没了，能踢出来的没有几个，这个才是更伤感的。
我觉得青年队出这种的多。
对，就是你还得去关注他们私人的 Instagram 之类的，他们其实也在踢什么意义啊、一饼啊，其实一直也在踢球，但是就是无人问津。
哦，是的，你要是没踢出来的话，你后面就根本不会有报道。
对，你说你是在那种 Instagram 上抠一个他只有20个点赞的那种照片爽，还是在米兰体育报头版头条有人给你画爱心爽？
而且你没有足够的曝光度，你也就感觉有点像磕不起来的那种感觉。
那是肯定啊，就啊，意大利人就是你要忘记上一段恋情的最好方法就是开始下一段，上一段的情伤这样在下一段的甜蜜里疗愈。你看这就是正常的恋爱，就意大利人教你谈恋爱， 就我，因为我当时我们梳理了很多，就是那种意大利比较著名的 CP，我说到底有没有 BE 的呀？我说怎么我看到的全是老年人到现在都在发糖，或者一起在打元老赛赚个什么孩子上大学的钱？然后我们梳理了半天，就只有一个，就典藏的 PDP，就是皮耶罗跟因扎吉，在他们小时候，真的是感觉是唯一一对意大利略带狗血色彩的 CP 了。这是我最喜欢，就是我磕的会最上头的糖，就是这种，就是多年，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闹掰了，然后多年之后我们还能重新做好友，这种，哇，我最喜欢磕这种了。
闹成那样之后，然后后来其实也就是你没有觉得说这段感情对他们后来的那个有很大的影响，对吧？
对，而且他们你开始下一段的时候，就是你的对象也不会觉得你上一段闹那么轰轰烈烈，会不会觉得，哎，那你对我是不是也要这样啊？就不会，就是迅速投入恋爱状态就好了。那你们自己不说了吗？你们磕了一周的毒糖，你们不要分享一下吗？就是你们是我。点开那些帖子，我看了两眼，就两眼一黑，我直接把它放一边了。没有想到你们要开始点开经典巨著，然后开始温习某某某和某某某的过去，那。
大家每个人都选择了一个 CP 去研读，主要是一高一快，这个我第一反应就是 PP 豆腐丝，我就选了豆腐丝这一对，然后去研究，真的是看着难受啊，就是。
救救我吧！我真的只能说，哎，你要不我们再盘点一下他们的经典画
不
面。
是这个，我不觉得不需要盘点。我只想说的是，我在看的过程当中，就是一般，比如说我上班摸鱼的时候，都是比较投入，然后一比如说看一篇，我就会一口气给它看完，反正也不会太久，就可能是半天，最多半天时间，可能你就看完。但是看豆腐丝的时候，我一般都是看一会儿我就不行，我得写会儿 PPT 缓一缓。哎呀，就是很崩溃。就是后来我看的我很崩溃，后来我想了想，他们俩就是两个人因为坚守同一个信念，这样的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的，然后也是因为我要坚守同样的一个信念，然后分手的。然后他分手闹的可能是也没有那么不体面。结果呢就变成这样，就他也是那种为啥就是他的那个整个职业生涯不是也是比较颠沛的嘛，相当于，但是他的这个相当于家出现的那个比较早一些，不像卢卡库30多了才出现，而且其实我觉得他期待也不是那么高，因为多特这个球队他本身留不住人，反正在客观的来说也是足球世界的一种现实吧，大家也没有说想到这样，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他莱万去拜仁都整了些啥？因为从莱万的水平来说，其实他可以去很多个球队，然后呢还加，然后就加入了那种死敌，就是其实是多特蒙德球迷最不能接受的一种方式，我感觉。那你让罗伊斯说啥嘞？
他不能接受，他也接受了一二三四了。
不是有一个同人叫什么"上帝问莱万"不是吗？然后说莱万多夫斯基没有遗憾，就是说他得到了很多什么什么荣誉啊，然后什么都得到了，然后所以说他没有遗憾。问题在于莱万好像真的就是这么觉得的，这个才是让人觉得不太能够，就是 CP 党不太能够接受的一点。
就是他们足球来好像最懂怎样插刀子最狠。
我觉得这个是映射到了我们刚之前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足球领域，你追求什么？感觉像有些人就是会把这个算得特别明白，就是 CP 只是他的附带品，我得到的爱，得到队友的爱，这只是附带品，我要的是荣誉、金钱，
荣誉，
对。
就太过事业了，好像也不太行。
对，就是对于同人女来说，我们爱的当然是那种，就是
就我们同人女肯定磕感情呀。
也可能就是映射了我们的恋爱观，就是说你多少得有点为爱上头、为爱冲锋的一些举措，才会让我们 愿意磕你，愿意给你出图出文出视频这种东西，
或者说你为爱要牺牲一些你在乎的东西。对
哦，对啊，感觉其他的我觉得我们就大概的这样盘点了一下 BE， 就是这几种类型，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磕 BE 同人女的精神状态。哎，你看陶总，你看这一份蹴鞠 BE 研究报告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最后是不是得有一个结语拔高一下呀？
拔高一下，其实我没有想好怎么去总结这个 BE 的 CP 这一期。我从理性的角度来想的话，其实是每个人都是值得得到一份属于自己的珍贵的那个真爱的。其实我们可以抱有这种期待，但是这个期待有可能会变成现实，也有可能变不成现实，但它并不代表你这个人就是怎么样的。所以他终究是一个更深刻的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像塔罗一样坦诚面对自己。
那如果你的模式让你付出了足够的代价的话，可以想办法去调整一下，或者说你愿意付这个代价当然也可以。但是
你确定吗？你毕业我们在这磕了半天最后
这个世界其实还是有人愿意对人好的，对不对？你不说还是我还是愿意相信这个的
啊。这个倒是就是在 BE 文学里面认识的，在蹴鞠圈这么多狗男人身上学一学男人们骗人的把戏和伤害你的手段，然后心存警惕，也心怀爱意和善良，像塔罗一样的善良纯真。
如果你想在评论区里拷打卢卡库的话，也欢迎
多拷打一点，
和我们一起拷打。
如果大家听完这期节目有对国米有兴趣，有对国米 CP 有兴趣的，欢迎在听友群扣我，就欢迎大家来看比赛。
好，我们这一期就是零零碎碎讲了很多各种角度的 BCP 话题，希望如果我们有什么没有讲到的，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补充或者自告奋勇再来跟我们报名，也可以在姐妹群里面畅所欲言。
请大家就是磕艺高愉快的时候路过也磕一下我们小纯其他 CP， 可以来国米给我做饭，谢谢。
想给塔罗安排什么新老公我们也可以讨论。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在求太太做饭的通通磕头声中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爱过的人，我已不再拥有。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错过的人是否可以回首？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最后在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 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遗忘。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